各位长，阿弥陀佛。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入到了第一谛。其实古来佛说法都以二谛说法，所谓的世俗谛跟圣义谛。那么在定义上来讲的话呢，世俗谛就是假言说安立的一切，不管是说有为法、说无为法，乃至于说我、说无我。假定是假言说安立为名者，通通在理解上都名字为世俗谛。不要因为说这个你用言说讲法性，它就会变成圣义谛了。因为呢，我以言说来安立为所谓的自心空啊、毕心空啊等十八空的法空正见的安立啊，其实也要看你怎么理解。请注意，佛法用来判二谛，不是用言说本身的义，而是用你正言说的字。如果各位还熟悉四正一的话，你们不妨回忆一下，这四正一是有升起次第的。一开始说什么呀？依法不依人，对不对？然后呢？那么依义不依语，对不对？不能够依于文字嘛。由此就可以说了，你不要拿一个文字圣典说他讲啊毕竟空，那么这一部圣典就是了义之经呢。好，由此就可以进一步之证明了。第三个是什么？依了义不依不了义。那这件事情到了后期的部派佛教吵得更凶了，每个人都认为至宗所用的言说圣典是了义经，为了要证明我的经是了义经，就把别人的经批评为不了义经，搞得乱七八糟，不了解这些背后都来自于他自己对于自己的宗义跟别人宗义在言说地上的诠释。假借这个事实不见，不知不见，却自称自法，但是却谤毁他宗。这件事情一直都在部派佛教啊辗转的发生，都因为拿着这个依了义不依不了义，没有想到前面呢要依法不依人呢、啊、法者是什么？法者讲的是众生心呢、啊、要在有为无为法的安立地上要离我我所，这是佛说的根本法轮。这件事情不了，却一直不断在玩弄个人学者自己知见上的我我所，对不对？就在有为法无为法上面呢，明明就还是依着言说地再说了义跟不了义。你从一开始依法不依人就该懂这个东西了。第二个呢，他说啊，要依义不依语，义是你的解释。请注意，依义不依语的依义，到了唯识观的时候呢，就说意象全无啊。为什么呢？假因缘观起来的。你假借因缘，你自己诠释那个言说本身，你就有假借你诠释的至宗的宗见，对不对？你只要有所依，依的即便是你自己以为对的宗见，你还是有所依。你依着宗见来诠释他宗的言说，你的心态就是戏论。你不见到这个事实就是有问题的。好，从依法不依人，把依人的习惯改成依法了。然后呢，法就是名句文，又跟你讲不要依于名句文，要依义，义又是来自于自己的诠释，对不对？所以跟你讲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了义的意思是什么？自己能作证的，自己在止观当中能够在有为法无为法的安立地上能够离我我所的，这个是要作证的。那为了要强调这件事情呢，就接着在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之后讲了什么？依什么？依智不依事，事是分别啊。什么是智？智正胜智。在般若经当中讲的最后的第十一个如实智，还不能只是在共三乘，所谓的净智跟无生智。净智是净其有漏，因为有漏根本体空即本来就是归于净灭， 无生智，如果前际空了，后际不起嘛，因为不起是空花，知道这是空花即无轮转了，你还为什么还会让这些有漏有为的三世流转业跟烦恼随起呢？如果尽前业之有漏尽灭，你就不让后有的虚妄再生嘛，这个呢就名曰涅槃。所以前际断，后际不起，曰此心叫涅槃，保任这样子的智慧相续，这个叫做自证圣智。依着自证圣智，一切法涅槃，哪有一法不涅槃的？因为涅槃是一切法的真实性，所以涅槃法印在大乘就称为一时相应。因为在大乘的观念里面呢，没有二谛的分别，二谛是一个升起的次第，是一个学修的过程。因为你必须要先学世俗的法住智，再去证涅槃智，这是本来的事情。当你成就涅槃智之后，你还要不要再重启世俗智？那你重启者只有一个原因，为众生故。当你能够离边不执中入低义的时候呢，楞伽经就说了，智不得有物而心大悲心，言说是都为了大悲心故起。可是你不了人家的缘起，却在言说地上依智中见来说有来说空，来因此判别众义的高低贵贱对错了义不了义，这些难道不是部派佛教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正论的习气吗？可是我们今天呢，把研究部派佛教的思想当作主流，学习止观离我所当作胡说八道，是这样子吗？你不了解自己在表现对于佛典的圣典的解释上还在用四心的分别，还是用自证圣智，自证圣智表现出来的功德力是什么样子？你看看佛身教的表现就可以得知了。那么在入第一当中，老实讲他极度的不去诠释第一是什么，他用了三个偈子，在众义经的三个偈子，而且众义经又不是大乘的经典，是在阿含经当中讲义，它被放在阿含经的义品，义就是法义的义，那义品就相当于唯识的识，因为呢义都是识在法上的权表权，法是名句文，是佛所说的话，所有的部派佛教都是圣弟子在佛所说的法句之后对他的言说加以诠释嘛，对不对？所以全表的都是自己的义解嘛，意象都是因缘有的嘛，所以自信全部是空嘛，你就不能执自中间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嘛，因为每一个中间都是有缘起的嘛，那你必须要回归到每一个中间的缘起，你不能够离开缘起说中间的对错，每一个中间都有它的殊胜处，你必须回归每一个中间的事殊胜处。比如说藏传的四部宗义，他开宗明义就跟你讲，你必须要了解四部宗见的殊胜义。判教对于各宗而言，都是为了要安立整个学修的次第，以及他们那一宗的导师他自己在止观当中的抉择，于他心中不判高低的，因为高低是依于一个标准，问你那个标准谁立的？你只要依着那个标准判高低，那标准又不去审查对与错，周遍不周遍，那么你用这样子不周遍的标准判出来的高低是真实吗？还是戏论呢？佛法的根本是要拔掉这个戏论分别的无始以来的无明习气，可是你却不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所了，就是见慢表现出来，就是贪嗔痴的增上取了。这个不去解决这个问题，却一直不断在中见上以为说哦，八正道从正见为先，于是以正见故变这些中见，变了半天使得佛教徒绕在门口绕了半天绕不进去。请问我要在中见上学多久才能够开始学习止观？我问这些学者， 乃至有些学者说，我只要有证件，我不用止观，这个叫做会解脱。我说去你的，我有证件就叫会解脱了吗？证件可以立吗？什么叫做证件？佛有立一个什么见叫做证件吗？佛有时说我，有时说非我，请问他哪句话是证件？你自己定一个判教，然后把它判得高低对错世俗圣义，那你就只圣义空叫做证件吗？圣义空是什么意思？还离不开你自己的解释嘞，是吧？这就是问题所在。还有些学者啊，还专门研究大智度论，研究中观的，他讲出来的中见还是如此，还是如此。我就念一段，我就念一段。我不讲出处了，一讲出处啊，直接不讲出处，你们听那个文也知道他在讲什么。他说啊，空中啊是直观因缘法的现而不实，无实而现，由此达到一切法空，一切法假。空中是以圣义空为究竟的，其归宗所在是毕竟空。此空不是有空后的不空而存在，也不是都无的完空。你们如果不看文字的话，这样听过，你们知道他在讲什么？大概可以捕捉到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请问空要在哪里观？是直观因缘法，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空是直观因缘法，直观因缘法在般若经当中叫做法假，叫做法假。那么因为有种种因缘故，所以施设有名，这个叫做受假。那么因为名是假因缘而安立的，所以名本身也是假，这叫做名假。在般若经当中呢，非常重要的讲三假的观。三假的观是般若的空观，不是我说的，般若经上说的。你研究中观学者，难道不应该学习般若经吗？因为中观论就在解释般若经的。般若经讲三假，法假、受假、名假。那你要还灭法空，要怎么观呢？先从名假开始观。名者是安立出来的嘛？请问哪一个言说不是安立出来的？不管安立为有为，安立为无为，安立为法性，安立为真如，安立为涅槃，安立为杂染种种差别法相，哪一个不是安立的？你用泥土捏做一个佛像就比较高贵吗？你用泥土捏做一个畜生像就比较低贱吗？就其本质而言，还不是假借泥土造的像？像是分别，没有贵贱，是吧？我们都应该可以明白这个事情。所以观破法空正见要从名假开始观起，而名字每一个名字的安立又不能够说它完全是空的，因为名字的安立必然有其缘起，对不对？你要知道哦，名字观待于缘起，这件事情很重要，这件事情很重要。这个东西就叫受假，你必须同时观因缘有，同时又观名言空，你必须同时观这两个，而这样的有跟空是不对立的，不相违背的，你必须同时这样观。所以受假最难，然后呢舍名言的安立，直观因缘，那是法假。所以就在因缘有的当下直观为空，那个空是自证圣智上，不执一法，不执什么？不执我，不执法。你不执我法实有之后展现出来的智慧，而不是有一个空可得。哎，名字为空，不是实有空啊，不是圣义空。哎，你不要拿名言的这个圣义空当作是究竟法。哎，这个空难道没有吗？这个空当体就是因缘有啊，对不对？就是直观因缘有，所以我才说法性空啊，不是这样子的吗？只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离言说了，所以直接直观因缘法，所以法假就是直观因缘，直观因缘，因缘的当体就是空，空也还是假言说嘛。那个空的意思是要空掉两个根本执着，我执跟法执。因为我执跟法执是根本空的，你不能够泛滥那个空，把这个空 泛滥到离我执法执之外，一切就变成空了。那你执观因缘法是狗屁没？你不是直接在观因缘法的生灭吗？因缘法的生灭，三际的假象虽然没有自信，可是是有的嘛。可是是有的嘛。你能观的心是有，心在相续，你所观的法也是有，它生灭也在相续。法是生灭相续，心在生灭相续。生灭相续的心不能够说有我，生灭相续的法你不能说是有法。圣一空是要以自证圣智，空掉你对一切有为法无为法上面的我执跟法执，不要把整个修行的目的忘了。无限上纲把圣一空骗指一切法，如果你也坏了因缘法，坏了业果，你这个不是断灭是什么？一言之差而已啊。好，但是就我所知的，像27品的中论当中，我非常 honor， 我非常重视我们上礼拜抄到白板上的观法品，等一下我们会就解释观法品给各位听。观法品所讲的内容完全是我刚才所讲的意思，完全不是以圣一空为究竟的，他从来没有讲圣一空是究竟。在观法品从头到尾他哪有讲圣一空是究竟，而圣一空的空要怎么解释？空其本无所有的我执跟法执，是观待故说为空的。这空也是假因缘而说为空的。你空掉本来没有的，请问你有什么空吗？空掉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请问你有空掉什么吗？你有破什么吗？你有把什么东西变不见了吗？有吗？就是你如实知道没有的东西真是没有吗？此地无银三百两啊，这是没有嘛？啊，不是有跟你故意讲没有嘛？对不对？佛法不管是哪一宗的宗见，都是跟你讲这个意思。所以中观学者他强调二谛，他说即有即空，他认为即有即空说得很高明。到了天台学者呢，他说即空即假即中，他把中观学者的即有直接就讲即空，然后即空透过即假又连接到即中。天台所说的即空即假的即中的即有即空了、啊、第一个即空啊，其实就是讲因缘法有，自性是空，也就是我们四句偈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两句话就是法假。这个不假言说的、哦、这个不假言说的，请看我今天白板上所引用的，这个是观法品的四句偈。其实这四句偈来自于阿含经，有同样一模一样的话。佛怎么说？诸佛或说我，或实说无我，诸法实相中无我无非我，因此之故假说一切法空。一切法空是一切言说自性空，因为言说不是没有意义，言说是假因缘安立的。如果言说不能够观待于他所假借的因缘，对不对？言说有没有意趣？有嘛？言说这个意趣要不要你入我言说者的秘密意？有嘛？所以你要得意趣，你要入秘密嘛，对不对？你要了其相离其相而入这个言说者他的心地嘛？本来沟通都要这样子做的，这世俗都应该这么做的，何况生意呢？佛本来是这样讲的，佛是为了治病，为了要开示误入佛之之见而出现于世，他是要让众生离苦得乐，离开自己的我执法执，去证涅槃的常乐，这是他的目的。他不是为了立之见搞学说，对不对？然后呢，依着部派宗见呢来说高低而出现于世的，他不是这个目的。他是要让他的弟子们每一个人都学佛的本怀，佛的本怀是要欲令众生离苦得乐，于是出现于世做大医王。大医王是他的本愿，所以他的本愿就是为了疗病。疗病可说者，就是前面的三悉檀，世间悉檀说缘起，各个为人悉檀令心增上，对治悉檀令他的执毕竟空。在世俗地上就这三件事情可以做，如果你还把第一义执意为有，第一义的安立说，对不对？然后乃至于你执，哦，厉害， 圣义空才是究竟，你还说有者，你们是有宗啊，那谁是有宗啊？你有个空，难道你不是有宗啊？你有个空就自动变空宗了吗？而所谓的中观的空是这个意思吗？在我看起来不是这个意思嘛。中观从来没有讲圣义空是究竟法，他讲的究竟法是什么？是这个佛有时说有，有时候说无，有时候说我，有时候说无我。因为凡有所说必有缘起，佛说这个意思，这才是佛的本怀。去分别二谛，拿二谛来对立，甚至最后用圣义谛去贬低世俗谛，都是错误的，都是错误的。什么叫入第一？第一要真正贯彻四正一之后，你自证生智所行的真如，对不对？讲自己是圣义空的究竟法的，一直要批评那些还讲真如的人，那不过就是个言说。你为什么不论言说的缘起？为什么一定要拿着言说？只要人家一落到有那个字，人家就错。你休怕给啊你！只要看到有，你就心中不愉快。你自己的中间难道不是即有即空吗？你要不要即有？如果你离开即有说即空的话，那你的空是什么？自性值不是吗？你是在承许因缘有的前提底下直观空性的，空性是要空掉你的我执跟法执。空这个名言乃至于假说它是圣义空性，都是观待安立为有的，它不是如其名言所说的虚无。如果你把这个名言变成虚无了，你是方广道人嘛，是佛所破的对象嘛，对不对？中论哪是这个意思嘛？那大智论更不是这个意思了。大智论离开中论的深见之外，还别说六度的广行了，尤其呢五分般若花了大半的功夫在讲方便般若，都在说六度的不空义，对不对？一落到不空就被你骂成有宗，骂成如来藏，就是不对的。难道如来不出现于世，我们现在有佛法可以学吗？如来的言说地上所显的圣意，自证的圣意所行的那个真如，难道不就是那个我们说离空离有的那个中道实相？中道实相说穿了，在观法品当中直接就点出这句话，对不对？上礼拜就抄了，在哪里？在我们上个礼拜的中间那一栏，诸佛或说我，或说于无我，诸法实相中无我无非我，对不对？观法品的话，这个话是引自于经的。的确了，经上有时候佛就这么说，佛就这么说。然后到了各个后来的部派佛就开始依着佛的言说判教。啊，判教的目的是为了不出错，不出矛盾，因为不然呢，你把两个说我的经跟说无我的经拿来对赌的话呢，你心中不了意，对不对？因为不了意故，所以他就把中间呢稍微厘清楚，分门别派。那都是因为我们的根器的关系啊，都是因为讲种种法是对了种种病，依着种种病立种种药，因此之故立宗判教。本来这是缘起，这个是目的。那到了后面呢，有一句话：一切时非时，一时亦非时，非时非非时，是名诸佛法。当佛破了四句，离了百非之后，回来还说四句，而四句呢，一定不离缘起。四句离了缘起，四句是魔说；四句如果观待于缘起，四句是佛法。有人说四句就错，在观法品当中呢，他说四句是名诸佛法，因为只要佛立了法句言说，只能这么说，不然还怎么说呢？所以要入第一义，要讲第四个悉檀义，你必须回到前面三个悉檀，善用其行。你不要再去立第四个悉檀，你第四个悉檀是一个态度，是一个原则，是一个要你回去善用前面三个悉檀的一个至高的原则。只要众生无病，我无说；众生有病，我有病。维摩诘经是这样表现的。 微末解经绝对不是用大乘来毁谤小乘，更不是用居士来毁谤出家人。你讲成向上的意思，就完全错解了微末解经的深意。所以很多在家人呢，都喜欢读微末解经，喜欢读坛经。为什么呢？因为这两部经就表现的在家人比出家人厉害，对不对？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没有谁厉害谁不厉害，厉不厉害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嘛，对不对？像有一部片子《X 战警》，里面一直有一个矛盾的主题，就是其中有一些变种人，就一直想要寻求解药，把自己那种异于常人的特性拿掉。可是另外有一批人，像万磁王，那他们那样子的，那不知道就不要理我是什么意思了。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这个变种才是人类进化应该要去追求的特异功能，他就接受他自己的不同于别人。对不对？所以不管你是处在什么状况，就有两种心态，一个是接受，一个不接受，一个是善于运用他的特长，一个呢是一直要回到大众以为的常模，寻求大家接受我这种不同于你们的状况。于是他希望自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回到跟一般人一模一样。像其中有个女孩子也是非常漂亮，可是她的特异功能是什么？你只要跟我接触的，我就会吸光你的能量，那一吸光你就死了。所以他就很孤独啊，因为他几乎没有办法用手去碰任何人，他碰到那个人的能量通通被他吸光，对不对？可是他爱上了另外一个也是特异功能的变种人，所以因此之故他去打针把他特异功能解除掉，都是有理由的嘛，对不对？哪有哪一种决定一定是错，哪有一种决定一定是对。你不接受你的现况就是烦恼，而所谓的没有烦恼也不过就是暂时解决那个状况，对不对？可是情境一直在变，等你的状况又不适合情境的时候，你又要变回来了，不是这样吗？还有一部片子，那什么什么金奇异四超人，其中有个长得最胖的那个，对不对？全身长得就十块一块一块，他最后也是想啊，请用宇宙能把我恢复到正常状况。后来他为了朋友被打得快要死了，他又回到那个原子能的状况，又把自己恢复到自己变样的样子，就为了要拿回特异功能去解决他的朋友。人类的矛盾啊，就跟钟摆一样，时而摆右，时而摆左，对不对？佛法既不跟你说左右，也不跟你直中间，跟你讲左右跟中间都看状况有需要，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学习这种弹性，学习缘起的智慧，这才是中道实相。这个中道实相既不是空，也不是假，也不是别有一个中，对不对？所以即便你天台说所谓的即空即假即中，老实讲，你只要直空不对，直假不对，直中也不对，三种直都不对，那跟二谛不能直二谛也一样的道理。反正整个佛法就告诉你讲不能直，连你直一个不能直，这种直心都不能起，对不对？公家呢，他个帮叔叔，我们在那个公身边挖哥，因为你不去修嘛。你不去修嘛，你从来没有尝过离我执法执之后的那种温柔跟慈悲，慈悲又跟智慧可以同时运作，你体会不到那种心情，所以你根本不能懂嘛。请你有机会在言说事上把这种矛盾的语句想到哪一年你能够想懂呢？请问佛的中道实相能够用想的想通吗？怎么想还是留一个卡卡在那个地方卡住嘛？什么东西？我上个礼拜天简老师就讲一句话，他说哦，原来佛法就是放下，所以他就修止观，放下放下，就他发觉有一个东西放不下，什么？放下这句话放不下，因为他靠放下放下一切的所有东西，可是放下这个东西放不下，因为一旦放下放下，那个过去放下的那些所有被放下的东西又回来了，他发觉这个方法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如果连最有力量的这个正义空观都还放不下的话，那放下这个东西的话，一切过去放下的东西又回来的话，你修行等于没有用嘛？为什么？因为你心中在起对立嘛，你心中在起分别嘛， 没有看破分别的实相，你采用任何一个直观的方法都没有用，你把自己的心放在哪个正见上都不名为正见，因为你根本没有见到中道实相，因为中道实相只是很干净的缘起，说空不得，说假不得，说中亦不得，这才是中道实相。所以到了第四个祭坛，什么话也没有说，跟你讲什么话都不能说，你要执着一个不能说也不对，就跟你讲那种很糊涂的话，对不对？你懂就懂，不懂就是卡在那个地方。每次前三个祭坛很容易懂，一到了第一祭坛，忙了，忙起来，不晓得何所依何所住，偏偏就是何依何住搞不清楚，流浪在佛法里面当孤儿。到了解释密经，就跟你何依何住讲清楚了，何所依？法假安立是为所依，也就是无所依为依啊。那一切都是有理由假安立的嘛，你要依什么？过了河就不需要船了嘛，上了陆地你要找个脚踏车都比船好用嘛，你要在陆地上拖着船很辛苦的呀，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缘起正观嘛，如实正见是这个意思嘛。这个正见有没有见呢？没有见可立呀、啊。何所依？无所依是所依吧，对不对？看起来是矛盾的话嘛。为什么？因为一切法假因缘而立，在安立地上，安立为有为，安立为无为，有为就比较低贱，无为法就比较高贵呗。凡是安立地者，一切法无二，没有对立性，因为你的体都是分别，言说都是假立，你有什么东西可执可取的？但是，当你智慧离有无，弃中道实相之后，还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楞严已经讲清楚了。智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由大悲心才流出一切的教法。佛陀世尊是以此心出现于世，悲者是什么？同理，他以众生心为己心，自己已然解脱之后，以众生心为己心，所以众生心是道场。可是你自己达不到解脱，你根本这种大话说不出口，对不对？因为你自己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何来出此言？把这个话说了40分钟了，你们懂我的意吗？你们了意没有？你们离开这个门，可不可以自己作证啊？自己找到一个自己的舞台，对不对？你找到自己终极的关怀，你不管能做什么嘛，你在自己能做的事情上把心用对就好了。所以我最 honor 华严经的进行品。真的，你就是三用七心，在哪一个140个舞台随便你选嘛，对不对？随便你选嘛，你在那件事情上做得很了不起，你就做嘛，对不对？但是态度要搞对嘛，心要用正确嘛。那你能用的心就是前三个祭坛，请问还有什么？第一祭坛只是一个法则，只是一个态度。我经常讲，般若波罗蜜是一种态度，它不是以任何一个见，任何一个中见都不足以说第一义谛。对不对？中观如果有见的话，中观见不是；唯识有见的话，唯识见也不是；如来藏如果有个如来藏可得的话，如来藏也不是，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印顺导师，其实在早期在四川学佛的时候呢，他被法尊法师影响也很大。法尊法师学藏传佛教的，他为他讲四部宗义，为他讲月城论师的入宗论，他的思想被这个东西影响很大。所以之后呢，他就把大乘判为三大系，做种种的中介，一直流传到现在。他的弟子们，哎呀，不了色亦空是什么意思吗？中论难道没有读清楚吗？对不对？在学者专家的论述当中写了一堆又一堆的文章，永远都还是搞不清楚什么叫中道实相。中道实相在言说上怎么说都是缘起，对不对？缘起上去立见立得了吗？凡是立见都是有因有缘故立的嘛，对不对？你怎么会在安立地上的中间又分高低呢？又分了义跟不了义呢？了义是了其意象全无，在意象全无上面怎么还会有了义跟不了义，以及了义上的高低对错贵贱，有吗？了义是要了意象全无，因为义都是自己的诠释，诠释是依于自己的认识上的条件，所以你就不能够执自见为对，谤他见为非。 所以到了入地狱这段文，整个龙树菩萨要说的就是这件事情。你不可以执自见，你不可以谤他见，因为任何只要立见者，必依待于因缘。你如果不观待于缘起，你去说中间的自是他非，就是戏论。试问现在的不派佛教哪一家不是在这么干？本来判教是要帮助我们找到自己入手的法门，本来是这个目的，却不了其意，变成毁谤佛法的一个缘起，很可惜啊，非常可惜啊。所以啊，我本来应该先解释上个礼拜观法品的内容，可是后来啊，今天我本来也因为要解释上个礼拜的白板，所以这个礼拜的白板本来我不想写，也没什么好写的，就要解释上礼拜的白板，我就请各位把上礼拜的笔记拿出来，要解说把解释。可是说穿了，还是要引一本书啊，这就是之前我在这堂课讲过的《心经游赞》啊，里面呢魁捷法师注解《心经》，他一开始呢就用《解深密经》三十判教，他三十判教的根本依缘就是取这句话啊，他说啊，大圣法王正法自性，善巧方便应彼机宜，离言法中以言显说，欲令随获中道实相，故有颂言：诸佛或说我，或实说无我，诸法实相中无我无非我。其实这句话就采自于中论的观法品，所以观法品是我认为在二十七品中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品。然后呢他又继续说了，于今进一步又说，佛以一因演无边意，众生随类各得解，就好像是天鼓应念发生，也好像是莫尼如求于宝，应物虽设种种法门，自见存合未生怪境，佛涅槃后因彼大天人法纠纷出风左右。意思讲不还分裂，因为大天是当时的一个论师，他就开始去讨论，我们要既然要结集，是不是要各抒己见，每一个人就讨论，就讲讲你对于佛的言说上各自的中见。因此论师结集之后呢，在第一次结集还好，因为第一次结集经过大家社的检责，大家就只是把它送出文字结集。到了第二次的结集的时候呢，大天就主张大家要各抒己见，就发觉原来大家送的是一个本，可是各个的见呢却不同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变成根本分裂，分裂成一切有部，就是所谓的上座部跟大众部。所以经常讲佛法的思想不是被发展出来的，是被分裂出来的，因为各执己见的缘故，所以才有了部派的分立，而不是分立之后慢慢慢慢发展成最后的如来藏乃至于最后的密教。在佛的心中，什么是他要宣扬的教法？他心中只有众生心，只有众生的苦要离，他心中只有这件事儿，他干嘛要立学说呢，讲教理呢，他干嘛要做这个事情干什么，对不对？他心中绝对没有立名立言立功的想法，是不是？他要解决的就是当时社会的问题，当时社会的问题是什么？种姓的不平等，对不对？婆罗门夹借武力，对不对？逼迫在地人嘛，对不对？政治地位上的不平等，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